方言它也是语言，世界上有很多语言，那么分族分谱，比如说我们汉语和这个藏语，
嗯，
缅甸语、汉藏语系，有印欧语系啊，包括梵语，它是印欧语系。印欧语系里面它又分这个，比如说拉丁语系啊、日耳曼语系啊等等。那么这个是
语
言的情况。那么方言它是一语言，它就是一种古代就有这个词，就是这个杨雄做的这个方言这个词。它是应该是说是一种一个语言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不知道分支叫变体 variation，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讲中文，中文里面有南方人讲中文，北方人讲中文，大概是这样说啊。那么在里面再细分，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这里要区别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的共通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鲁迅有句话，有句是南腔北调。那么南腔北调它是一个过程啊，大家你有南腔，我有北调，还是能够交流，那么就是有一种共通的语言。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慢慢形成的这个现代汉语。那么现代汉语呢，标准的定义是汉民族的共通语。那么这个共通语呢，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争论。语言学习三种方法混起来的语言呢，就 lingua franca 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这种共通的语言。
嗯，
那么还有比较低级的，我们叫洋泾浜，大家听过这个词吧？洋泾浜就是这个大家能混混的就能用起来的。那么还有比洋泾浜好的克里奥尔语，那么就是它也是一种像非洲人的地方啊，这种在有这个商业地方经常有这种共通语。那我认为呢，普通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历史形成。那么还有一个国家主导形成的，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汉语呢，这个普通话呢，它实际上是有三个标准。它第一呢是任何共通语建立在一种方言基础之上，北方方言呢被选择了
为基础
啊，为基础。现在这个官方语言来获得地位，它有很多这个条件，比如说有文学作品，中国人用这个白话写作，明清已经是曾经有目共睹啊，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还有点文言白夹杂了，到红楼梦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江淮方言在里面的。那么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一个合力，比如说为什么没有选广东话，没有选武汉话，没有选我们南京话啊，南京话也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说应该是请明清北京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中心，所以 Mandarin 他可能就是这个北方官话。
他最早这个词就来自于满大人嘛，
就是有人这个说法。
我补充陶博士的说法，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进了中文系再选专业，我是在三个里面有一些徘徊的，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古代汉语，一个是现代汉语，我都是蛮喜欢的，对这些呢也略有涉及。补充一下，陶博士觉得非常好。简单说，语言和方言呢，第一个没有定论，什么叫语言，什么叫方言。第二个呢，如果最简单的说，语言就是胜利了的方言，就占有统治地位的方言。按照语言学家啊，一提这个马克思魏颖来，他说，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还有一个法国语言学家亨利埃德说，语言就是一种成功的方言。刚才陶博士说为什么没有上海话广东话，因为北方话胜利了。从这个角度讲，大家都跟着他学，这个方言就成了语言，这是第一个。虽然这种判断带一点政治因素，其实就是这样，秦始皇统一交车同规书同文，语言是交通工具，你不统一他就无法有效的沟通。那么这样呢，就是必定要选择一种语言来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这个时候一种成功了的方言肯定是它。第二个呢，语言和方言其实有很多人研究说明，语言和方言的很多地方是区别很大。第一个，并不是说互相听懂的方言就是同一种语言，比如说这个刚才陶老师讲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西亚语，其实大家互相听得懂，俄罗斯语和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他们互相听得懂
也相通，
但是他们认为是不同的语言。保加利语和马其顿语互相听得懂，但是同样的汉语，我们就是陶老师刚才讲的广东话就不一定听得懂。 甚至这个有些人听苏州话也听不懂。
对，但反过来也是对、
啊。虽然它有同样的词汇库，基本上同样的语法，但是它还是有。所以语言不能根据是不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里面用来判断的。第一个呢，也不是说一个国家就一定有一种独立的语言。英语最典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统统都是英语。虽然有一些区别，但它还是同一种语言。第三个呢，使用不同的文字，可能连不同的文字都不一定说就是不同的语言。最典型的，大家研究过的是蒙古语。蒙古语的文字经历了很多阶段，现在呢是这个有的用汉字标音，但以前呢，当年的蒙古有个叫八思巴，是个吐蕃国的这个一个大文豪，
对，
给他制定了一套文字叫八思巴文字，
对对对，
他就用这个的。那个后来外蒙古独立以后，用斯拉夫文字，但是现在内蒙古、外蒙古用的文字不一样，但他们都是蒙语。从这个角度讲，地区、民族共同性都不能界定语言和方言。所以我还是同意那一个，刚才讲的最简单的说法，成功了的方言就是语言。
我一下想起美国的一句谚语哈，美国有句话叫“谁的拳头大谁说话”，其实到这儿也是一种印证。而且刚才石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玩。昨天晚上正好在看那个邱华栋的《长生》，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蒙古语是怎么来的，所以刚刚不谋而合，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刚说到这个语言和方言的一个区别，那么陶老师这边认为，其实是一个语言更像一个更广义一点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最后这种语言就是胜利者的声音。
陶老师可能对刚才语言和方言的争议、
还有说
还有很深的成见，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
倒不是
成见，
就你们这个完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就是优胜劣，这倒不是。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一个接收。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个的明清以来呢，这个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文人啊。也开始用白话写作，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冯梦龙。我们大家知道他写三言二拍是用这个、不是都是他写的，柠檬汁，但是这个三言二拍用这个实际上是用北方话写的，很有意思。那么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南方苏州人，所以他呢，他会实际上是他用三种东西写，他用文言写东西写得很好，他也会用当地的方言来写东西。你说是胜利呢？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就是民国刚建的时候，这个各省代表去这个北京共商，这个因为一个新的国家嘛，它有这个现代国家的很多东西要立法，语言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那么用哪个地方的方言作为基础方言？那么当时会上有人提出是武汉话，因为辛亥革命嘛。
这两天已经网上网友们争论起来了。
对，也有人说广东话孙中山是这个革命，就是从这广东是华侨、那最后反而是南方的代表，大部分都支持北方方言作为这个共同方言。那就说明呢，就是说他这个应当也是说是那么多年来。他有像样的东西拿出来，影响也很大。
比方说呢，什么样像样东西？
可能与新文学，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因为当年有一批人也少量的也用吴方言来写一些故事，但流传不广。但是你到不管是成都需要李大钊啊、胡适啊，他们大量的出现的当代比较标准的白话，他其实是用北方话写的。所以为什么普通话的一个标准，除了北方发音以外，就现当代。名家的作品作为典范，
就是还有一种习惯，大家的使用习惯在里面。
那就是叫官这个北方官话，北方话写作，你有作品出来，像《红楼梦》的广泛流传，那相对来说用某一种方言写出来的东西呢，清末好像应该也是有、那个、
老残游记也是，其实也算是。
老残游那个《海上花列传》，后来张爱玲她想把它翻译成北方话、那么就是说是苏州话，写作，就是说也有。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代价的，就是说
什么代价、
那你失去了地方性的这种东西、
嗯、
有的就是语言和语言翻译以后很多很贴骨的深入心髓的东西、
就特别传神的东西、
都丢掉了。那么方言也是的，就很多这个上人家能帮帮忙哦，你这个话你、
对对，就很难去翻译，
你很难去用其他的语言。
你没有他的文化背景，你是很难去精确翻译。
但是有一条，我就可能与这个相关，也不直接相关，我就还是要讲到陶博士批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语言和方言，这确实里面这有个强势的作用。 这个请不说普通话推广过程这么多年啊，
嗯，
它完全是这种强势的普遍
盖地的，它是有政府手段在里面，
但后来这个英语的推广也有点类似这个样子，
嗯，
但普通话推广里面我想很多不能讲普通话的人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就像这个《武林外传》上面普通话普通话那个人他是个典型代表。但这里面呢我就想了，你像现在我们自己都受这个影响，你要嘲笑哪怕是北方啊东北话他说就可笑，但是由于同样一句话由北方人正经的胡同高人的人来说，我们觉得好漂亮，这个话说的多有意思多传神呢，他其实就是一种主流文化对支流文化的一种压榨欺压，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对，现在我
您觉得是欺压吗？
有一个英语叫词叫 hegemony， 就是它是一种霸权，就是说它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这种情况。这个作为一个不南不北的人啊，像我们南京不南不北啊，当然了这个
南腔北调，
这个南腔北调，实际上因为我也是语言老师，最早去考这个对外汉语证书的时候，那普通话也要说的中规中矩啊。我在家我这个经常被嘲笑说，你在家能不能说一点标准的普通话，孩子都跟你说的这个南京话
带跑偏了。
我说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那这个普通话对这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人，他知道他实际上他是一种，我认为它是一种 lingua franca， 它是一种共同语，是一种被国家规定了的。国家不仅规定它的这个词，这个词汇，还规定它发音怎么读，
标准的发音。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它有的规定完全是人为的。比如说我们教汉语的时候，有一节课啊，我要给这个去别人做课，带什么呢？带 A B C D， 还带一束花。那么这课本上花带儿音的，要念
花
花啊。
嗯。
那么外国人说。外国人也念不出来，不仅外国人念不出来，大部分中国人我就告诉他们，百分之相当比，我不是百分，中国人也念不出来，你就念花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儿化音啊，后鼻韵母啊，都是国家这个强制的。我们就是从交流的角度来说，我导师原来是他语音的，我们俩实际上是就他很宽容我。他说他们当时推广普通话的时候，这考得很严格嘛，一定要欢迎
后鼻音啊，
要后鼻音，用欢迎欢迎就可以，不行，那听起来就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啊？都是现代汉人，互相都能理解，那是不对。那就是说，国家把这个标准啊，提到
了，您觉得太严格了？
不是，它是一种形成了
吹毛求疵，
全国的相当一部分人 disadvantage， 就是受。受
限了，
我把它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有效就要伤感情，保留感情就低效。这个在语言学的典型的，你要大家都交流的很痛快，像计算机一样一读就听得懂，那也是高效了，但是人的很多附着的感情就没有了。
对，
就像澳大利亚速度慢但是它自在，中国不那么自在但发展的速度快，
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就很难两全其美
了。这个语言它本来的目的是交流，就是当时国家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的这个国政策，完全我是支持的。因为这个开国伊始你就发现，这个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在交流上是有很大的问题。有加拿大一篇博士论文研究这个建国初期这个推广这个扫盲推广普通话在广东地区，实际上它有政治上的考量。比如说一个南下干部跑到一个广东一个乡镇县里面，那个北方人他根本他如果不把这个普通话推荐，这个国家的统一啊，公民之间不能有效的交流，连口头语都不能有效的交流，这是一个，当然完全有必要。但现在呢，就是有些这个从事普通话教学人就把这个上升到一个压制别人的工具，比如说你这个普通话，你这个后鼻音发的不行，这个地方不应该带这个儿的，你还有一大串这个错字表，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大部分人实际上语言应该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像有个词叫叶公好龙，本来应该正确的古代音是谢
社公好龙
，
对，
对吧？那么因为大家都念叶了。那实际上语言应该来成熟。
讲到这个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一方面呢赞同这个陶博士只能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啊，来说明语言要高效就要统一。但语言作为交流还有另一种，就是我和他持有不同观点的，语言不仅是信息的沟通，也是感情的沟通。为什么很多人谈恋爱找来找去要找一个老乡， 他讲话的时候沟通起来，互相理解，感情充分表达。他非要叫广东人憋着来讲普通话的腔，他表达出来可笑，女的就跑了，就笑场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花还是花儿，我就花，你怎么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跟着他，这已经强迫到已经有点洁癖的那种角度了。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语言应该大致相通，就像陶博士讲的，后面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演员就要带点港台腔呢？啊，最近变了，因为这个港台已经不实行了。但是他这个约定俗成也是一种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由高往低流的趋势。所以某个时候呢，铺天盖地的压过来，就慢慢把下面水塘里的东西都冲干净了，未见的是好处。
对对，这就是这个 purism， 就是这个语言里面就是
水至清则无鱼了。
这个建国初期呢，吕书香、朱德熙这就是语言这个现代汉语的大师了。他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为了祖国语言纯洁、健康纯洁而奋斗。这篇文章一直在那个，就是说，上去从语文角度的老师呢，语文老师有时候起到了一个语言警察的作用。
语言警察
啊，就是你、这个、
警察现在盯着你呢。
就是哎，你这个不对，哎，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符合语法，哎，你这个字啊，就是说，这国家语委它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你这个使用不规范，它就是来起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不叫警察，就是一个监督的这个作用。那一方面，本身语言它是一种自带生命、自带活力的，你把它硬往死里面抢呢，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国家有很多手段。让你在这个套子里面，
对，特别是以前我们做主持人考那个
普通话
等级，
哎，
一级甲等、一级乙等之间，它这个误差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是有些人靠这个吃饭嘛，这是利益集团嘛。这个
所以文字如果规定的严格一点，还有道理啊。如果在语音发音上，当然我因为普通话不好，所以我就是比较强烈的认为呢，这对语音的发音要那么讲究，有点过分。洁癖，
但是有些可能特殊的工作，可能也是需要一听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语言当中，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保有一些语言应该有的小个性在当中哈。说的个性，这个语言体现出来，我觉得方言就是很有个性的一种语言。那两位老师也都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来自的地域不同，你可能有时候自己也遇到过哈，在人生经历当中遇到一些非常难懂的一些方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方言？那个。石老师他们家那个地方那个方言，我有时候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正好跟他们是一个地方的，这个他跟我们讲没问题，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是有点吴方言的这个底子啊。这南京话本来呢是这个很有意思，是这个江淮方言，
下江官话，
下江官话。所以我们这个我去开会以前，那个徐州师范大学的人说南京来的，说你们南京和扬州人说话很像，我当时就抗议了，这不一样的。那就对外面人来说，他就是你们就差不多。
对，大家听不出来细致差别是吧？
陶博士点了名呢，我就来讲一讲啊。但是我相信陶博士和那个谢欣同志一定有更有意思的方言。我这个方言也值得介绍一下，虽然我又像上一次讲我的唐先生一样，我讲我的家乡方言是很特别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它在南京的一个郊县叫高淳，高谷的高，淳朴的淳，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有过，我跟您在这儿哈，我们一个同事已经离开了，我可以揭发他一下，他把我你们家乡的话曾经在网上找过一段让我听，我完全没有听懂。
我先开玩笑，我觉得像日语。
他呢就是说，他说像日语也有道理，其实日语里面很多还保留，日语里面有一个叫吴音，一个叫唐音，就是他不同时代传过去的。你讲日语里面叫体育馆，头一看西瓜呢叫十一个，比如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古代的发音嘛。他说像日语也行，但高淳话它归属南京，但其实和南京语言没有半点关系。他那个地方呢以前比较偏啊，在一个地方和安徽交界，和外面基本上没有多少通路的，就是说，所以那个方言到了那边以后慢慢沉淀了，就保留了比较古的，用高淳话讲出来估计没几个人听得懂。我就举，
你跟我们说一小段，
说一小段比较难的，跟着那大的文稿子东西，你一句都听不懂。
最后是什么听不懂？
一句
三个听得懂。
我就让你听不懂，一点也听不懂，知道吧？
哦，
好，这个里面如果要纯粹的讲，你是一般人根本听不懂。有意思的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据说是我们高淳人民以前呢很自卑，我们出去讲话没人听得懂啊， 到南京去见官，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怎么行，是不是？
可以发电报发密电码，
就是我前面的讲的就很自卑。第二个呢，就像你讲的，你讲的太聪明了。据高淳人民说，自卫反击战在越南打响的时候，有两个高淳人走通讯兵，结果呢发现的密码老是被破，后来他们用高淳话对话，结果说连中国人都听不懂，越南人怎么听得懂？就是后来还立了功。但我不说别的了，就说明他是难懂。
嗯，
还与这个有点有意思的是，我是高淳出来的是吧，我叫史双元啊。那么有一个人呢，在90年左右，他从美国跑到南京来研究高淳方言，而且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叫史浩元，他取的这个名字。
哎，以为是
两兄弟。而且他到南师大去找我，
嗯，
他说我要请你来帮助我一道研究高淳方言等等等等。我就是说现在高淳方言呢已经列为可能是最难懂的语言化石之一类了，这个大家有可以去网上说看一看听一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是属于最难懂的方言。
哎呦，我听过最难懂，我觉得温州话已经都把我弄得很头痛了。嗯，陶老师听过，你觉得哪儿的话最难懂？
听不懂的话都难懂。
哎，但我觉得有的话你能够连蒙带猜的会知道一点在说什么。
那你看这个话片了，就是说你要看那个方言地图的话呢，全国它实际上是还是北方话最多。
嗯，
那个你包括那个西南啊，西南官话，
对对对，
像四川啊、
云南啊、
贵州啊、
嗯，
所以你觉得他讲话不是那么难
懂
啊？
懂啊，
但是就
对对，
他都是属于北方话，
他其实北方方言语系的，嗯，
对你，但是你如果不是在那个方言区，就是像这个闽南，闽南话，那你这个是相当难懂的。
是，所以以前唱那个闽南歌曲的时候，这个爱拼才会赢，完全是靠死记硬背。我记得我爸他们以前说话也比较让人难懂。我去没怎么去过我爸的老家，但是我根据他那个音律哈学了一点点，我好像学的还八九不离十。就以前他们说，加州一百零八行行行，有土音只有我们加州不有，有那么滴滴儿，就是这个口音，就是也是挺让人难的。我们加州乐山古时候叫加州乐山大佛，加州呢有108个县。县县都有土音，只有我们加州没有，有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完全没有口音。
慢一点，
加州有一百零八县，县县都有土音，只有我们加州不得有这么低的。
但是这样的，就是说，那这里面一个难易度，就是说，虽然很你一开始听不懂，你在那儿一段时间，
你可能能听懂。
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语言这个习得的角度讲，就是说，它叫 comprehensive input， 就是说你要理解的收输入之后呢，慢慢就懂了。
嗯，
那有的你一点都不懂的话呢，你实际上就像有很多人就是移民国外啊，就是他一点都没学，那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跟他在这时间长短有关系，时间长他不学还是不会，
是
他不懂他还是不会。
对，我们因为住一个家属院嘛。有一个我爸同事跟我说，说你爸在我们这儿来了20多年，从来你爸跟我们开会只能听懂两个字，散会，只有这两个字他是听懂，其他我爸讲什么他一概没有听明白。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去学他们讲话。而且我爸这种口音他不仅误导别人还误导我妈。他当时在成都去有一段时间住院，然后让我妈给他送饭去，他跟我妈说他住在北包街，这个乐山话的八叫北，就像很百字。我妈就在成都去找百宝街，找了一大通溜都没找着，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叫八宝街。就有时候确实这个方言听起来呢，就让人会比较有一些误导性的东西在里面。
那像我们两个会又循环回来了，
嗯，
就是推广普通话从国家的层面找完全是必要的。